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早安。这篇信息其实是我7月24号要讲的，但是那天因为牧师刚好北京直播，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在会堂里头一起听牧师的北京直播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主耶稣讲的这句话，就是你们的心怎么样如何，好，他说你们并不知道。那我们来想想我们的心，我们大家闭上眼睛3秒钟，想想我的心。所以好，可以 打开眼睛了。所以我们说人心不同怎么样，各如其面。好，下一章，好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。那人心不同各如其面，然后人的心就好像这个大千世界一样，我觉得没有一张脸孔是一样的，那么也没有一颗心是一样的。那么有谚语说，除了真挚的心灵之外，别无高贵的什么仪容。然后如果按着圣经说，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我们的什么心里。所以其实我们的心灵可以建造天国，也可以建造什么地狱，也可以建造地狱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，这个心其实讲的是灵，那么讲的也是我们的思想。而人的心灵，人的心灵其实你可以比喻它是一个仓库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心里头摆很多东西嘛。所以马太福音13章52节，我们起来读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库里就是这个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你知道他的心里边是有一些新的启示，也有一些旧的什么知识，所以要受教就从库里边拿出来。所以我说其实人的心其实是很像一个什么仓库。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我们的人生就是因为我们学习过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我们学习过一些财务啦，或者学习过一些某一方面的知识，然后就会产生种种的印象，然后累积成的记忆就变成我们的思想模式或是我们的思想习惯。好像我们受过一些财务的训练的时候，你看股票的是有感觉的，但是一个没有完全碰过的人，像我看那个东西是完全没有感觉的。然后人生的起点在婴儿的时期，其实人的心灵是非常洁净的，因为它里边没有太多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婴儿的心灵像纯净的什么白纸。然后随着年龄渐渐增长，我们的经历越来越多，我们的心灵仓库就会日以继夜的不断的累积许多东西。那你知道装进这些东西有对的也有错的，有好的有坏的，有善的有恶的，也有美的或是什么丑的，那么就堆进了很多很多的杂物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有一些是我们主动放进去的，比如说我们念书，我们选择我要把这些东西装进去。有一些时候我们是被动的，为什么是被动的呢？甚至是被强迫的。比如说我们受苦，我们曾经受苦，曾经受过一些困难，然后就一些杂物不断地放进去。还有一些是你不知不觉当中被放进去的，比如说一个社会的文化，或是种种的环境，或是媒体，就不知不觉就潜移默化不断地放进去。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仓库老实说已经堆不下了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就开始盖违章建筑，然后继续的什么继续装。我想我们以前看过日本节目，就是他们常去清理那个垃圾屋啊。然后在台湾其实也有，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一位老兄哦，他3层楼的透天处哦，他从1楼堆到3楼，然后他自己连大门都打不开，然后蟑螂老鼠邻居就非常困扰，就去报环保局。然后他怎么出门？他是从2楼的窗户，然后自己踏进一堆的杂物，然后这样子爬出去。然后邻居当然是非常困扰，就会去举发。然后我相信他自己的生活品质怎么样也不会好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灵其实很像一个什么仓库，堆满了东西，然后数十年你都不曾去做过垃圾分类，然后也不曾去盘点。你知道像这个百货公司，他们很多 物品货品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固定一个时间，他们就要去盘点啊，他们的仓库要去盘点，而我们的心灵的仓库也没有去盘点，也没有去清理，没有去打扫，以至于到底这个仓库里头到底堆了什么东西，其实自己都不知道，自己都完全不知道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新的房屋哦，我要说的是说到底堆了多少的生活垃圾，或说我们堆了多少的心灵垃圾。如果没有去清理的时候，可能跟那位老兄的那个透天厝的房子一样，然后邻居就说你把房子弄成这样都害我们的，害我们的房价也会怎么样，也会变低啊，也会变低。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的心其实它是有点麻烦的。所以今天在读的这个主题经文当中就记载着一段故事。这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哦，他要去耶路撒冷，他要去耶路撒冷做什么？他要去钉十字架，他要去钉十字架。那么他在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，然后他两个门徒就是雅各跟约翰，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不接待耶稣啊，可能态度还很恶劣，以至于他们就义愤填膺，然后怒火中烧，然后他们又很有信心，又刚强爱主，就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要不要我吩咐火从天上什么降下来把他们都烧灭了，而且很属灵哦，像以利亚一样，以利亚是大有能力。那主耶稣对这个两个门徒这么激情的表现，主耶稣只说，其实你们的什么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。是的，我们的心到底如何，其实我们往往是不知道的。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，我们的心其实你每天都在用嘛，然后应该是你最熟悉最认识才对。但是很多人其实对自己的心可能有点陌生，可能也不太什么认识。那么圣经上所说，因为刚才主席带我们所读的说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什么由心什么发出来的，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决定要做什么事，要怎么做，做了以后对我的人生对我的生命会产生什么影响，其实都是由我的什么心，它是一个什么源头。其实我们的心就是我的心思意念在主控在运作的。所以作为一个人，你用的最多，你跟他相处最近，然后接触的最频密的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嘛。你知道肉体它还是在什么外面的，而但是肉体跟心哦，其实都在争夺我们这个人的主控权啊，好，都在争夺这个主控权。那肉体会跟外界接触是显明在外面的，其实心是完全私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看不见我们的什么心啊，所以心是非常的私密的，只有自己你才有办法去观察它，然后去理解它，然后接触的比较深刻的。那如果说你多接触的话，你就会增加它的熟悉度嘛。那你如果多操作使用的话，你就会察觉的比较真实，就会比较熟练。你跟他相处，你就应该会有更多的什么熟练度嘛。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一颗心，我们用的这么频密，相处的这么接近，其实我们应当是一清二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心到底怎么一回事，他其实是不知道的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突然会陷入很大的莫名其妙的忧郁里边，有一些人会突然产生很大的恐惧，或是很大的这个不安全感，或是有的时候会突然暴怒没有办法控制。那有的时候甚至他会有一种就是不想活的那种情绪会把他缠绕。所以这些都是人深陷你的心的状态的中间，可是你却是没有办法摆脱，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摆脱这样的一种想法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跟自己的心是关系最密切，接触的最多，但是可能我们认识的很少。而麻烦的是圣经上说一生的什么果效是由心怎么样发出来的。 那你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在做什么，那你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去约束自己的心，管控自己的心，好让你的心能够有效的为你的人生服务呢？所以我如果随机的问一个人说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心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状况，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跟我说当然知道。但是如果我再提醒你的话说，你真的知道吗？你现在的心正在想什么？就真的知道吗？恐怕他就会发现说，恐怕他对自己的心的真实状态其实不太知道。所以我们常有一句俗语啊，下一章我们常说什么三心什么二意，还有什么心猿意马，还有十五个吊桶，七上什么八下。所以你的心像小猴子一样，你的意念像那个马，就完全不能够管控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是很多变的，所以对很多事情你要知道，人的心是会上半夜想这个人好，下半夜什么恨这个人，天亮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想法。所以人的心是很多变的，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心哦，其实它是一个普遍现象。所以箴言有一句话在这个制服己心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，再一次来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，然后他用他的心来管理他的生活，引导他的人生，所以这是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呢？所以不认识自己的心还有一个大麻烦，就是人多半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同意吗？就人大半都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以至于错了都没有办法有察觉。有一些人因为很少去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完这一生，其实肉体就尘归于什么尘，土归于土。你知道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就是我们的灵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心嘛。那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去好好的去想，好好的去检验的话，那么你要存着怎样的一颗心存到永远呢？这个是要去想一想的。所以人凭着直觉就是认为自己所想的是对的。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如此，但是感谢主的怜悯，我这些年不断地去处理我的心，能够一步一步地去靠着主的话，靠着主的道，靠着主的宝血，我们待会儿要拨饼，我们要来领受，就是要处理，把我们这颗心处理的越来越干净，越来越是就是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边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想一想，你知道生命是一点一点建造的，那么关系也是一点一点什么建立起来的，对神的认识也是一点一点的增加的。那么我要劝大家说，我们自己的心哦，你也要一步一步的去认识它，去了解它。那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是今天的主题经文，我们再来读一次，来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这个你要保守你心，这个保守就是你要保护它，你要看守着它，你的心是你最重要要去保护看守的。然后你的心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愿望，你的感觉，你的魂，你的思想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就是你要护卫的，要警戒的，就是你的心。一切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只有这个最重要。然后这里说因为一生的果效，你要这个一生讲的就是我们的永生啊，因为你是为永生而存在的，你是为永生而活着的。上帝造你不是要你在地上短暂的过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，上帝是希望你有永恒的什么生命。他说一生的果效就是你永生，你的生命的果效，这个果效就是源头，生命的泉源。生命的泉源是从你的心怎么样发出来的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。那你的心里边有什么？有你的感觉，有你的愿望，有你想要的。所以这句话如果我们用这个 原文去解析的话，就是你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，因为生命之泉是由心怎么样发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命，其实它是一个泉源，就是可以流出的一种生命的泉源，可以去滋润我们整个人的什么生命。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，切切的保守，因为生命的泉源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。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检验过你的心吗？大家检验过你的心吗？你的心如何啊？就是说你的心的状况是如何。那么今天的圣经在路加福音九章，在我是在主题经文上面是标51节到57节，那55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请耶稣。你们并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所以57节放进去，这一段的经文才会完整。在55节，耶稣这里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？这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题目。你们的心如何呢？这个心如何是我们能够掌握我这一生能不能得胜的一种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怎么样发出来的。所以很多很多的人，他一辈子都没有时间去检查他的心脏，就他心脏一出问题他就走了。这是关于身体。但是更多的人，他一生没有去检查自己形而上的心，就是他没有去检查我这一颗形而上的心，所以有些时候就被自己的心所欺骗。比如说我们那天看到一个八点档的一个，拍了很多很多八点档的一个女星，长得非常漂亮，就她就被网络上面根本从来没有见过，只是一张很帅的照片就被骗了好几千万。那就被他的早晨问候晚上问候这种甜言蜜语，他就相信了这个人。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他会暴怒或是失控，那旁边的人就会觉得说，你怎么会这么傻，被这样的虚幻的爱情所骗呢？或者你怎么会这样的失控呢？那这是因为他没有被提醒。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自己的心如何，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的心怎么样如何。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大纲哦，在这个 PPT 上面哦，下一章，对，就是我用三段来跟大家一起说哦。就是首先跟大家讲到，心灵它是有很大的果效的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怎么样发出，所以你的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其实心灵的果效，心跟灵，你知道心的运作，它是有一种灵的能量在运作着。比如说喜乐也是一种灵嘛，悲伤也是一种灵，它有一种灵在里边运作，所以我们常说心灵心灵。所以我们的心到底如何，我们是要去检视一下的。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敌对的环境，因为不是所有的环境对你都是什么友善的，然后我们自己也有肉体的反应，然后我们就要去检视我们的心灵。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检视我们心灵的什么状态。检视我们心灵的状态，就是要知道我们有肉体的什么反应，所以呢我们心灵是需要去什么检视的。第三个就是让我们不断去校正，就是我的心是必须对齐的，对准的。这个张长老最喜欢讲对齐，好，就是你要校正，你要把它校正到什么呢？主耶稣今天给我们一句话叫做，人子来是要救人的什么性命，不是要什么灭人的什么性命。所以人子其实也是你我，对不对？你我是不是人子？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嘛。所以我来到这世上一趟，要校正到这个目标，叫做是要救人的什么性命，不是要什么灭人的性命。所以我们的心是必须不断去校正，对齐一个什么目标。 然后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，你的心灵要更新而什么变化，要更新而变化，然后你就要去实践，要去实践。那么第一大点，我就要跟大家讲到心灵的什么果效。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牧师跟我们讲过一句最简单的话，什么叫得胜？把不愉快的变成愉快的，我们一起来说，来，把不愉快的变成愉快的，这个就叫做什么？得胜。你把不愉快的心情变成愉快的心情，把不愉快的人际关系变成愉快的人际关系，把不愉快的环境变成愉快的环境，这个就叫做得胜。那么想问大家一下，那这个不愉快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，这里下一章，下一章 PPT， 这里讲到说，下一章，再下一章，对不起，我可能有点打得有点乱，好，这一章就是五十一节，这里说耶稣怎么样，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。你知道主耶稣哦，你如果去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，他死里复活之后，不是活活的显给很多人看吗？他活活显给大家看有多久？四十天多之久，哎，所以四十天之久，大家是看到那一位复活的什么耶稣，然后他就交代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，就是教会，直到你们领受从那上头来的什么能力，然后你才有能力去做见证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什么地极，做神的见证。”然后大家听到这些话说的时候，耶稣就被提上升。耶稣就被提上升，所以在这个经文他讲到说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。他怎么被提上升的？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什么十字架，他死里复活，然后他就被接怎么样上升，被提升的日子将临到的时候，也这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人生要有大成果的时候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讲那句话叫做什么？成了，有大成果的时候，所以他就决定，他就定义向什么耶路撒冷去。所以耶稣基督知道说，他要在耶路撒冷其他的地方去丧命是不可能的，他知道他人生的终点就在什么耶路撒冷，但是那不是结束，他知道那个叫做他被提怎么样上升的日子怎么样到了，然后就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，然后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，就那里的人呢不接待他，因为什么？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你知道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他们有历史的仇恨，就好像你知道过去这个我们过去的一些战争的一些状况，那个就是有历史的什么仇恨嘛，所以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基本上他们有历史的仇恨。像这一次我们不是接待这个美国的众议院院长佩洛西来吗？然后就引发了对岸的什么军事演习，因为我们有历史故事，这样大家理解吗？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耶路撒冷完成了他神的旨意，然后这个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这两个城市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终极的战役，这个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是他人生结束的时候，也是他得荣耀的时候，也是他要被接上升的日子快要到了。所以其实十字架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战场，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是要走到底的。但是撒玛利亚呢，你知道撒玛利亚他是一个信仰混杂的人。那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，她两个女儿都嫁给很好的佛教徒，这个就是很好的人，可是他信佛教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信仰混乱的人，他们是好的，但他们搞不清楚他们信仰混乱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有零星的战役，就是我们有生活上面的难处，我们每天都会碰到的，这个也是生活的什么战场。我们常说人生如什么战场，所以 耶路撒冷所表明的就是一种终极的战场，因为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为什么耶路撒冷对耶稣而言是一个终极的战场呢？原因是因为主耶稣讲的那句话，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人子必须受，我们大声一点来，和文士气绝，第三日复活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耶稣基督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是面对这些的什么困难，面对着这些的困难。所以我们说，生命有生命终极的什么困难，生活有生活的灵性战场，但这都是我们的战场。那为什么会产生不愉快呢？原因是因为撒玛利亚那边的人怎么样，不接待他。你知道不接待他，你知道有人如果不接待我们，我们一定不开心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，因为耶路撒冷是撒玛利亚城，他们有历史的仇恨。那你干嘛去那边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像这一次裴洛西，你干嘛去？你干嘛去台湾？好，你为什么去？所以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然后就引起门徒的什么不开心。其实耶稣在撒玛利亚，大家记得他对那个撒玛利亚井旁边的那个妇人，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吗？所以耶稣基督恩待那个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个什么妇人，跟他说，他去打水嘛，跟他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什么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什么永远不渴。然后有一连串的对话，让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警觉到，因为她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来。她说，我没有丈夫。她说，你说你没有丈夫是对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而且现在跟你在一起这个丈夫还不是你的。然后她就引起了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她心中最渴望的一个东西。你知道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因为太渴望丈夫，所以她一连换了五个丈夫。她知不知道人家对她窃窃私语？知道，可是她不在乎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心怎么样，极度的怎么样渴望。所以大家去想一想我们的心好吗？我们人生很多的来源都是从我们的心怎么样发出来的。可是当主耶稣唤醒了他心中这么深的渴望的时候，耶稣跟他谈到敬拜的事情，所以他立刻就明白了，就开始跟耶稣讨论起什么敬拜的事情。然后当耶稣像先知一样点出他生命当中的痛苦，从来没有人理解过他，每个人都论断他，他就抛下他要去打水的罐子，跑到城里边去什么做见证。他好非常坦然的去跟所有的人什么做见证。他说他把我心里边的事情怎么样都帮我怎么样说出来了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如果去理解一个人的心，我觉得他就能够去好好的去敬拜神，能够去好好的什么认识神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，其实耶稣对撒玛利亚城的人其实是有恩典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撒玛利亚人他却什么不接待他，就是你曾经是接待我的，然后你现在当我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们就 不接待耶稣。所以他的门徒心中就什么很不愉快啦。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受到别人的拒绝，我们就会不愉快。那这些门徒就想说，好，撒玛利亚城，我们的夫子这样的什么恩待你，然后你们现在竟然不接待我们的老师，这么不尊重我们的老师，他就非常的什么 不高兴。然后不高兴之余，他就说什么，要不要我从天上吩咐火怎么样降下来，把他们通通什么烧灭，就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受到别人的拒绝会不愉快，别人用不合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，我们会不愉快。你知道这种不愉快累积到最后就变成积怨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这个小小的积怨就变成仇家，然后就变成对抗，然后就变成征战斗殴杀人。所以其实我们去面对问题处理问题有很多的方式， 那么人生很多的敌人，其实这些冤仇都是由小的变成大的，所以我们说积小怨然后就变成大仇，积小恩就变成什么大爱。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当时跟门徒的不愉快其实是很自然的。你去耶路撒冷干嘛？那是我们的敌对的什么城市啊。但是门徒他并没有想说他们中间是有历史的什么因素。老实说要讲道理啊，到底谁有道理？因为天底下讲理就讲不清楚了。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你要把不愉快的变成什么愉快的，要把不愉快的变成愉快的。那在箴言十六章第二十二节有吗？箴言十六章第二十二节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这里讲到说不轻易发怒的，在上一章好吧，上一章不轻易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，来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处理好了，你就得到一个城，然后就得到一个国。为什么得到一个国呢？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，神的国几时来到？大声一点，来，耶稣回答说，看哪，在这里，看哪，在那里，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。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是一颗理解的心、体恤的心、怜悯的心、有自我省察能力的心，其实神的国就在我们的什么心里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说制服己心的强如什么取城，你得到了心就得到了城，就得到了国。所以你的心重不重要？天国就在你的什么心里，天国就在你的心里。所以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，你唯一需要建造的叫做你的心，同意吗？你唯一需要建造的就是你的这一颗心，那么让神的国在我们里边能够丰富起来。当然啦，你在很生气的时候，你要让自己不生气，这个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就是功夫了。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你觉得不合理的事情，那怎么办？下一章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三第一节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所以有一句话我觉得最能够帮助我们，叫做神掌权。很多事情你去想你是想不通的，你要讲很多的道理，但是要知道一切都是神掌权。神让他成为那一国的君王，成为那一国的总统，他再怎么不合理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什么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命的，这是神给他的，神叫他做的。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为世界上有一些不好的君王，我们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神所什么命的。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要有能力的话，首先我们要改变自己的什么观念，改变我们的心的状态，把自己的心先医好，不要让你的心坏掉或是死掉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面有人去数说给我们三万多个应许，那个好像三万多张什么支票，问题是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支票都能够兑现呢？你知道这些支票不能兑现，都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做成基督的生命。那么基督的生命是什么呢？首先我们今天的敬拜同工也带我们唱了那首诗歌，就是罗马书三章三十七节，这里说，然而，一起来读，来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跟神有隔绝呢，就是隔绝在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被做成什么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相信一句话，叫做耶稣爱我。虽然你很多时候你是搞不清楚的，但是你这样子相信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会慢慢跟你解释，然后你去求问的时候，上帝会用让你听得懂的方式慢慢可以听懂。所以第二大点，我知道我们要去检视我们心灵的状态，到底我的一颗心是得胜的心呢，还是马马虎虎的心，还是搞不清楚的心呢？所以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这一颗心，什么时候我的心是在基督里的爱呢，而什么时候是没有呢？那你要去检视，要去操练，要去什么试验。所以在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，我们起来读来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所以你要去尝一尝，我建议大家好不好，怎么尝，你叫耶稣好吗，你就叫他的名字，把他当情人一样叫，把他当做一个好朋友那样叫，不断地去叫，试试看好不好，好吗？你去叫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你会越叫越甜，这个叫做尝尝什么主恩的什么滋味。投靠他人有福的，就是有福气啊，这是有福气的人。然后如果你一直没有尝到主耶稣的爱，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个方法，你去呼求他的名字。那如果你没有尝到怎么办呢？你要读圣经，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，我们起来读，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什么智慧。所以你去呼求他，去祷告，要不然你就读圣经，你都会感觉到那些话真的是美好无比，从天上来的，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任何的一句美好的话语。所以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来看，因为撒玛利亚人给门徒不愉快的反应，让门徒就产生不愉快，门徒怎么做，雅各跟约翰啊，他们就跟耶稣跟很久的，他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你知道这两个门徒他们的反应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我们有肉体，我们有肉体。所以那天这个中共演习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姐妹就一个老姐妹就跟我讲说，我在家里头骂佩洛西，他为什么要来这样子。我跟他说他们预备很久了啦，他只不过是这个点爆出来而已，他们预备至少半年，只是我说神掌权，你要记得什么呀，神掌权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叫做肉体的什么反应，你知道人都有肉体啊，那面对一些事情我们的肉体就发作，就是我用我的肉体在反映一些事情，然后我们还振振有词，就是撒玛利亚人你怎么可以对我们的老师，曾经恩待你们的这个老师这么没有礼貌呢，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，不教训你们怎么可以，我要好好的教训你们。所以这两个门徒是义正言辞，大发易怒啊，然后要像以利亚一样，从教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灭，就是这些坏人啊，你们不配活在什么这个世界上。你知道很多信仰他们就是活在一种叫做肉体式的反应里边，一种仇恨，一种对立。其实我们去看看那些信仰，我想 我不讲，我想你们都知道啊，都知道那些恐怖主义者。所以当活在这样的光景肉体式的反应的时候，叫做拿上帝来逞我一时之怒啊，挟天子以令什么诸侯，就是上帝是我的，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有能力的，可以叫火把你们都什么烧灭了。所以主耶稣就点出了一个原因，叫做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怎么样不知道，这是主耶稣所说的。所以今天我想重点是，我希望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的心灵，就是一个人他正在怒火中烧的时候，旁边人跟他讲什么其实他是听不进去的。所以我们要操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常常问我说，我的心怎么了，我们先来问一下好吗，我的心怎么了，或者我的心如何了，我的心到底怎么样了，这是我们要常常去问自己的。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一个题目。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或者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，我希望我们大家常常问自己，就是我的心怎么了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问，来，我的心怎么了，我的心现在是 伤心的、生气的、愤怒的，还是感恩的？就是要常常去问我的心怎么了。你知道，你去想要过一个美好的人生哦，你常常去问我的心怎么了。你只要把你的心处理好，我保证你一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。所以如果我们常常问我的心怎么了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效、非常有能力的一个方式。所以你要常常问我的心怎么了，问一下我的心现在好不好，我的心现在状况如何，我的心现在这个状况有爱吗？在基督的爱里吗？合理吗？美好吗？如果你懂得这样问的时候，那我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应用在我们的心上面就会发挥作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生的什么果效由心什么发出，是从你的心里边发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去注意我们的心灵，没有去更新我刚刚说的校正，你要去你的心灵要对准要校正，我们就常常像耶稣那两个门徒一样，就大发易怒，要行神迹，要像以利亚一样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就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的心如何？所以我们要问我的心什么如何？那现在我想用一个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检验我的心，就是我的心现在有平安吗？我的心现在有爱吗？我现在的心到底是不是在爱里边？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希望大家稍微停一下，然后我们去想一想。因为我担心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很少人认真的去想过，所以我想问大家说，你希望你的心是怎样的呢？你知道很多人他只管外面，管说我的身体要怎样，我待会中午要吃什么，我想住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，这些都可以，我都不反对。但是我要问的是说，你的心应该怎样？你今天没有办法回答我不要紧，但是你回家要关心自己的什么心，好不好？所以如果你去关心你自己的心，你的心就会渐渐有一个改善的机会。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，你要对准的是神的话、神的道，否则你改善自己的心，改来改去，改到后来七零八落，然后呢，这个乱七八糟，那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。”但是我今天希望大家说：“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知道？要知道我的心如何。”所以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，到底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心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起应经文，就是诗篇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。我也要求这个佩莹说，希望能够唱这首歌，好，就是我的心到底如何了？好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在我里面什么忧闷？为什么在我里边什么烦躁？为什么？好，所以诗篇四十二篇，这个他在诗题里头就讲到说，这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。你知道这个训诲诗就是为了某种的独特的教育训练而做的一个诗歌。就像主席刚刚上面跟我们所说的，这两篇诗歌它一共只有十六节，四十二篇是十一节，四十三篇是什么五节。然后这两篇它可以分成三段，每一段都是用一句话做结论，就是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什么烦躁？应当什么仰望神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我的心啊，就是对你的心说话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秘诀，你怎么样知道你的心，就是你怎么得胜，就是我要向我的心说话。我们一起来说，来，所以这节诗篇就是向心说话一个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我的心啊，他对自己的心什么说话，他对他的心说，你为什么忧闷？为什么在我里面什么烦躁？你应当什么仰望神。所以这个叫做向心说话。所以作诗的人他发出这样的声音之后，他的心正处在一个极度忧闷烦躁甚至是很痛苦混乱的光景当中，所以他会说什么？ 我昼夜怎么样？下一章哈、哦，我们起来读来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的对我说：“你的神在哪里呢？”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就我曾经那么喜欢去教会，去寻求你，然后现在为什么我这么悲伤呢？所以一个爱神的人，服侍神的人，他的信仰受到质疑，就是你的神怎么样，在哪里？然后他觉得他的服侍被孤立，他感觉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悲伤，所以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他的心极其什么悲伤。所以当我们的心悲伤、气愤、忧闷的时候，会有什么现象？通常哦，就是你会觉得很沮丧，然后很愤怒、很烦躁，然后很多负面的意念不断的什么涌上来，就是一定是某某某 他不喜欢我，孤立我，排斥我，然后上帝呢，你也不管我，把我当作垫背的，你都不替我伸冤，我好孤单哦。你知道这种念头就是不断的一个接着一个，然后越想越沮丧，越想越伤心，然后世界越想就越黑暗，人的心你就觉得越想越可怕，然后上帝就越想越遥远，然后你的人生就越想越悲观。这个叫做你的心在对你说话，所以你的心是会跑出来跟你讲各种各样的话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去管理你的心思意念的习惯的话，那也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叫做心猿意马，就是你的心像什么猴子一样拴不住，然后你的意念像没有上缰绳的野马。你知道你这样的心思意念不仅不能用，而且还会闯大祸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给它足够恰当的管理控制，你知道心是要管理要控制的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说，你们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，就是你的思想意念要让它产生力量，你要对齐你的思想，不要散漫，没有任何的力量。所以你要给予足够而恰当的管理控制，你如果让它胡思乱想的话，不仅不能用，而且还会什么闯祸，而且它更不能为你的一生来效力，然后你就让失控的心一直拖着你，然后 一路就向下沉沦，一直到你灭顶。所以你知道真的是我在牧会过程当中真是看到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个人他的自我形象就很差，我就一直跟他说，你要天天对自己说耶稣爱你。其实他的丈夫很爱他，他的环境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当他搬离了父亲教会之后，他到桃园去了，然后我们接触不到他，后来他自杀了。你知道他的丈夫还到父亲，他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来跟教会讲很多的感谢的话。那我当时在旁边就跟他说，你只要对自己说耶稣爱你，你要对你的心说话，你不要让你的心来对你说话。其实她的丈夫很爱她，她的环境并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所以真的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叫你的心闭嘴啊，然后你要叫你的心闭嘴，你要停止让你的心不断来跟你说话，而你要用积极的、正面的、合于真理的话语去对你的心说话。你知道这个训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诗人他说到我的心极其悲伤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一个人他处在一个极度的消沉的光景当中，你知道这样下去哦，会有什么结果。但是那个人的心思意念突然怎么样，他突然转向了，他突然对自己的心战狠话，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忧闷，为什么在我里边什么烦躁。所以他就开始对自己的心说话，说你为什么在我里边烦躁，为什么一路下沉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心怎么样来说话。所以我们是有神的人，有信的人，然后你要抬起头来什么仰望神，抬起头来仰望神。 你要去看天父的信实，看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仰望神的荣面，因为他过去是帮助过我的，他现在仍然要什么救我。所以我不仅要看神的荣面，我还要什么赞美他，我还要来赞美他。所以当他开始唱诗赞美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开始从幽暗的地方开始爬出来了，他就开始能够出来，然后整个情势就完全改变，然后就可以出离黑暗进入光明，脱离地狱进入天庭。所以他后来在42篇43篇都讲到这句话，他是我脸上的什么光荣。你知道你的脸有时候是怎样，是笑不出来的啦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环境好像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很喜乐的事，可是很奇怪哦，你敬拜敬拜敬拜，你突然怎样，你突然觉得很喜乐，你也不知道在喜乐什么，因为环境也没有什么改变。所以他是我脸上的什么帮助啊，他要帮助我的脸啊，他要帮助，因为脸上的光荣就是他是我的什么荣耀，他是我的荣耀。但是写到这个地方哦，我们要看出其实他42篇讲完之后，他又进到43篇，然后他又掉下去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这种叫做进退反复、摔跤征战的情形。所以你对你的对你的心说话不是一次的啦，不是一次的。所以第六节到第十节42章，他就落入第二个层面的痛苦当中。他那一颗不服约束的心，因为没有足够的安抚，他的心又对他恼恼不休，又举起反叛的旗帜。所以当他要向神说话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才开口，他的心又开始 说话了。他就说，我的心在我里边什么忧闷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什么忘记我，仇敌为什么欺压我辱骂我，又一堆的理由。然后诗人再一次他运用这个对他的心来说话，然后应用对心说话，向心说话，这是一个救命的云梯，可以把你从沮丧的环境当中再什么把你救出来。所以他在对心说话的内容上就有一些更新进步，然后他决定要仰望神，决定要赞美之后，他还做了这个有力的宣告，他是我脸上的什么光荣，是我的什么，是我的神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脸上可能本来是充满了悲伤、很沮丧、很痛苦的表情，但是神的拯救，他的脸就变了，就变成什么可以开心。你知道很多时候那个开心不是从你吃什么好吃的东西来的，就是你里边突然觉得有喜乐可以什么涌出来。所以诗人他就又怎么样，很快就站稳了，并且他就可以颂赞，然后就走到神的什么祭坛，他就可以去什么献祭，把他献祭的心意就化作行动。所以诗篇43篇第四节，我们大声一起来读，来，我就走到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所以他就开始可以去什么颂赞了。然后你知道这个心猿意马，这只小猴子就把他套住了，那这个意马就用嚼环胚头把他怎么样勒住了，就产生一种正面的一个为他的效力。所以当我们陷入这个心灵低谷的时候，然后心灵在一个沮丧的时候，你知道第一次的时候，我们看诗篇，你知道你第一次要脱困、要得救、要得自由，其实战争会比较惨烈的，你第一次不容易。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借助来教会或是属灵长辈的帮助，然后你第一次挣扎的时间会比较久，但是你如果得胜，你第二次遭遇的时候征战就容易多了。所以第一次要运用向心说话的时候，你需要真理的根基。我告诉你一个真理的根基，最简单的就是耶稣爱我，好吗？对自己说，来，耶稣爱我。全世界人不爱你没有关系，或是你感觉其实不会的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耶稣怎么样爱我，你要有真理的什么根基。然后你渐渐的 有知识，然后要去实践。所以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新手刚上路的时候，你第一次要对心说话的时候，可能会显得没有什么力量，讲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力量，觉得很生疏。但是因为你很容易就被旧人把你什么拖回去了，被世界、被撒旦影响，然后你的心又沦陷。但是我们常讲一句话，叫一回生什么，二回熟，三回就会变老手。好，所以向心说话的经验，事实上你如果常常这样的话，你的心灵是很容易被提醒的，你很容易警觉的，然后就很容易从混乱当中醒悟过来。所以就再一次能够向你的心来什么说话，就可以把你的心意夺回，让心猿意马把它约束，向着基督的真理的道去思想。那么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这样的攻防战哦，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，我告诉你没完没了。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征战得胜了，明天就不会再来，一波接着一波，而且你的心情会起起伏伏，没完没了。只是你如果征战一次得胜之后，你对神的认识就会更上一阶，然后你对自己、对恶者的认识就会更真实，你的生命就会渐渐丰富。所以当然啦，你每次征战得胜之后，你这种灵魂的自由度就会越来越扩大，然后这叫做生命的成长。所以一定要用这个好不好？我觉得我用这个东西让我对很多事情有一种叫做属灵的人参透万事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当你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你如果看到那个人在读书，你就知道他是一年级，因为他在读那个课本。当你进到比较高阶的时候，当你上大学的时候，那个人在读高中的课本，你就知道他是什么，他是高中生。所以你一路一路征战的时候，你很快就看清楚别人落在什么困难当中，因为那些路你都走过，你都走过。所以第三点我就要讲到说，我们要向心说话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是要校正的，我们是要什么对齐的，就是我们的心灵是需要更新的。那么我今天用这个经文来跟大家说，到底用什么话来校正我们的目标，就是五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生命。你知道这个救哦，它就是痊愈，就是医治，就是人子来，耶稣是人子，我们也是人子，我们也是人子，就是你来了是要成全的，你来了是要去医治人的，是要使他好起来的，不是要使他坏掉的，不是要使他坏掉的。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你的目标，人子来。你知道我们走这一生不容易，而且这一生走完了不会再回来，所以这一生我到底应该怎么过呢？就是我要常常把我的心校正在这个什么目标当中。那如果你知道这是你人生的目标，你校正这个观念之后，你基本上就对了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带向一个基本方向，叫做我要使它好。一起来说，来，我要使它好。就是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，你都希望你是使它好，而不是使它坏的，不是使它坏的。所以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要坏掉，跟人的关系也不要什么坏掉，跟自己的关系也不要什么坏掉，就是要让关系好起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一心一意就等着别人来对我释出善意，然后等不到就生气，然后就赌气说你为什么今天还没有对我表达你的善意呢？像夫妻中间就想，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先对我有笑脸呢？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先跟我说你爱我呢？然后等在那个地方等是不行的，你要主动的去给，借着言语，借着行动，你要去，哎，你讲一些甜蜜的话会怎样啊？你会少一块肉吗？为什么不讲，都要等别人来跟你讲？我常跟一些夫妻说，啊，你是要干嘛？讲一讲又不会少掉一块肉，就讲一讲就好了。所以这里头就是要成为一个能给能爱的人。你知道这个灭人的性命 跟救人的性命，这个性命就是我们的魂啊，就是我们的魂。什么叫灭人的性命？就是你让他的思想、他的意志、他的情感被你不断的伤害，这叫灭人的什么性命？这个叫做慢性磨杀。那么救人的性命，就是你一点一点的去鼓励他、安慰他、引导他，你这样子做就正在救他的性命。这是心呐、啊，你的心要校正在这个目标。人子来，我也是人子，我是要救人的性命，不是要什么。讲一句白话文，就是我来要让别人好过一点啦，我来不是要让别人难过的啦。那当然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控制不住，那就抱歉啦，因为我现在功力不好嘛，对不对？要有一个抱歉的心。所以我们的心就是这么一回事，知道吗？了解吗？然后下面主耶稣说，他撒玛利亚人不是不接待他吗？啊，他门徒不是很生气吗？要降下火来。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说着耶稣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必用自己的热面孔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啦。他不理你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撒玛利亚的村庄现在拒绝耶稣，我们虽然想跟他和好，但是这个很吃力嘛。所以凡事和好有和好的什么时候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什么留人处嘛。那他现在这么生气，我待在这个空间不太好，我就先出去啊，先找你爱你的人，先跟他讲讲话，跟他去吃饭嘛。说着就往别的什么村庄去了。那很多人是怎样？他很生气，他还怎样？他堵在门口，要让他看到什么？我很生气。牧师常常承认他以前就是这样，他常常要假装对我生气很久很久，然后我觉得那我都没感觉，然后就他憋得好苦这样子。所以他觉得他要惩罚我，怎么都没有惩罚到我这样子。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要知道说，等到他气消了，环境比较和缓了，然后你再跟他讲一些好话。你知道我在几十年前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常常憋不住要跟牧师吵架、哦、我知道在家里吵架很危险，我都怎样？我都跑去台北很远的办公室在电话里面吵架，因为那样比较安全、啊、因为吵完之后大家心情平静了之后再讲一些好的话就会什么好。那你在家里头这样子一定会搞得很不好嘛。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，不要让自己的心死掉了。这是这里所说的，就是人子来不是要什么灭人的什么性命，是要什么救人的什么性命。说着就往别的什么村庄去了。所以我们要去校正这个目标，就是我一生到底要做什么，好吗？我要让别人好过一点。所以人子来不是要把关系搞坏的，不是要让他不愉快的，而是要把关系弄好，要让他更愉快。要救人的魂，不是要败坏人的魂。这个叫做你的心要不断的校正在这个目标上面。所以你目标校正好了，你要有行动的实践。实践是什么？就是五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所以你如果想让自己的心好哦，你要跟随耶稣。所以我们如果老在一个问题上卡住，要去想一想，那现在有个东西我因为得不着而受苦，那你要去问一问呢、哦？可能是我现在年纪比较大，所以距离回天家的时间比较近，所以我常常在想，我要这个东西我要到了，我到底会得到什么？如果我明天就要去见主，我还在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呢？那想一想就觉得说，那也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啊。那得不着，那根本不是你应该要的嘛。我要的是，我要对我的心怎么样，说那些美好的话语。那如果明天早上醒来发现我还活着呢，那我再想想我今天应该怎么活，对不对？所以五十七节说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所以我们一生其实只有一件事情，就好好的跟随耶稣基督。好的跟随耶稣基督，我跟大家讲，再讲五分钟就好了，就是你要与他同死同复活。那这个必须操练啊。那么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什么又活的路，我必须跟大家讲，没有别条路啊，只有这一条路啊。但是老实说，我们从年轻都是试了一堆别的路，试来试去，试到最后发现只有这条路，十字架是最短的什么 道路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甘愿走这一条路，为什么不甘愿？就觉得说我有我的权利啊，为什么我非死不可？那你为什么不先死？好，就常常这样就把关系僵在那个地方，然后生命也卡在那个地方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无解了，这无解。我跟你说，早死早超生，而且早死早复活，然后早死早得到神的喜悦，然后你先自由。然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就是等你死了复活之后，对方很奇怪就改变了。但是我们人常卡在那个，就为什么我要死？你为什么不先死？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：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跟从我，服侍我，我父也必尊重他。所以主在哪里，我就要到哪里。但是这段经文的前面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说，下一章，下一章来。好，二十三节，耶稣说什么？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下面还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什么？一粒。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什么子粒来。还说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恒。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，每个人都很爱自己的生命，很爱什么？我想的，我要的。我跟你说，那真的是会害死你，得不到永生。我现在因为有点年纪，所以可以讲这些话，因为你们还年轻，我也没有要求你们。所以真的是你要的东西真的是害死你，得不到永生。你如果再不努力，我跟你说，你的生命不够你用。如果你不够长寿的话，会不够你用。所以恨恶自己的生命，就是我知道我要的，我想的东西，老师那些都是害我不能得永生。你要去恨恶它，对你的心说话。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然后二十七节那里说，我现在心里什么忧愁？你知道耶稣他也会什么忧愁的。所以我们跟随主就是要与他同死同复活，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这是一条直通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到底要怎样的一颗心呢？然后下面诗篇九十篇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求你上一章来，求你指教我们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你要知道你不会活一百岁的，你要去见主的，你要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像我现在因为年纪很大了，所以天天都想可能我明天就死了，这样叫数算，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你还会活很久了。然后呢，要得着什么智慧的心。我们有没有一个智慧？其实智慧就是选择，叫做智慧，选择叫做智慧。所以你有智慧，你就会做正确的选择。你的心情怎么样是一个选择，你能不能决定要使自己的心情好一点，这是一个决定。你有一个这样的决定之后，你就在做一个智慧的选择。当你选择之后，你就要有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与主同死怎么样同复活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同死同复活，去找你的小组长，去找淑娟姐，去找那些属灵的前辈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必须说，我虽然这样讲，但是老实说，你没有千千万万经过别的方法。那天牧师在讲说，其实接肢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其实接肢也是十字架，也是同死同复活。然后信伦那天跟我说，师母，我今天终于听懂了要接肢。我说你如果没有挣扎过那么长的时间，你今天也听不懂什么叫接肢。因为我们就是在很多的上受了很多苦，然后神的道就哦，这样是通的，那样的什么也是通的，其实它是通的，它慢慢就会都通达了。所以与主同死同复活，然后当然啦，你也可以不要那么，我说这条路好像很惨烈这样哈。那很多人就说，那我慢慢的嘛，我慢慢的宽容，慢慢的愉快。但是我要说，你的人生到底有没有那么长，能够等你？很多人改了一辈子，他只改了什么一点点，因为寿命没有那么长。所以你若与主同死同复活就很简单了。我常觉得说十字架是最短的道路，但是我也必须承认，当你愿意上十字架的时候要挣扎很久，因为你不甘愿死啦。每个人都很珍惜自己的什么想法，自己的性命。但是要给大家一句安慰，就是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前面一章，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一起来读，来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所以你现在如果不能顺从神的话，也不必太自责， 因为他虽然是儿子，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才学会了什么顺从。所以这样讲大家能够明白呢，好，能够明白。好， 我给大家最后几句话，来，向主求得智慧，常常检视己心，心意更新变化，日日经历得胜。所以我们要跟主求一颗什么智慧的心，然后最重要就是你的心好了就好了，把你的心保守好，然后你要更新而什么变化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你目标要怎么样校正，校正什么？人子来是要什么救人的性命，不是要灭人的性命。你是要让你周围的人开心一点的，不是要让你周围的人什么难过的。所以诗篇139篇23-24节是我们非常熟的一个经文，一起来读。来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这个知道是自己要知道，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心思，也不知道自己的什么意念，所以诗人才会说，求你鉴察我，让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，求你试炼我，让我知道我的意念到底是什么。你知道这个心思哦，就是你里边的生命价值观。这个意念就是你要去知道自己到底在要什么，我到底在要什么，我到底在痛苦什么，我到底在怕什么，好不好？问这三件问题，回家给你们功课。哪三件事情？我到底在要什么？我在痛苦什么？我在怕什么？你们要回答自己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否则你一生很快就过完了。那看在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？你知道这个恶行就是我里头有什么痛苦了。上帝造我们是要让我们很喜乐的，到底恶行不要想那么多，其实恶行就是你在痛苦，你在痛苦什么，你在悲伤什么。鼓励大家，永生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走的，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播饼，我们来唱